20131215转四有些事，我只是顺手显显我的本事。像贾弗洛伊德啊，他的一本书我都没读过。何先生有问我一句话说，这屁叔叔啊，你那么喜欢庄子，你会不会觉得你是庄子转世？我说我不是，我个性里面所有那些棱棱角角的地方是跟庄子完全不合。庄子就是我的憧憬，可是我对他没有自我认同感。我九月回到台湾，我就在想，如果我是谁转世的话，我说历史上有一个人，他的人格及结构是跟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个人是荣格，就是弗洛伊德的下一个世代的医学，就是所谓的用象征符码去探寻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心理学家。那我的人格刚好跟荣格的整个的结构是趋近于双胞胎的近似度。所以如果你要问我弗洛伊德的事情的话，因为历史上跟弗洛伊德最亲的人是荣格，所以所有的事情我就可以直接抓过来，他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没关系。但是有一些东西是远离我这个系统擅长处理的范围，所以我们如果同时要讲五脏和这个六经，那这个真是有点考验我这个人写作文的能力了。那么刚刚同学问的问题，好几个向度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就像您说伤寒论感冒这个事到底要不要治，这件事就是麻黄汤桂枝汤，你不吃你多躺躺多烧烧也就好了。所以意义在哪里？如果是五年前的我，当时以为是真话，今天觉得是谎话的，就是说我会说其实麻黄汤是在驱赶你的病邪，其实麻黄汤也是在修补你的身体吗？所以越吃呢，身体就会觉得一种调节，往健康方向发展。但是我今天回头看这句话呢，就是一句谎话。但是如果你要学中医，张仲景的书它到底是一个教学用书，就是你把伤寒论的太阳篇、食疗麻黄汤、桂枝汤都用过一轮了，你会能够了解到太阳病这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个体质是个神基调。所以你不必为了治好感冒而用麻黄汤，可是你用了这些桂枝汤麻黄汤之后，对这个体质学的所有细节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就是教学用书的意义。懂我意思吗？那你说平白无故就解剖青蛙、白老鼠，他们就白死了。问题是你要借着解剖青蛙、白老鼠来学习这个医学。所以开药，张仲景的药我觉得是有一个教学意义。因为张仲景的那个六的层面啊，就是太阳病体质的人的身体最好。如果每次你感冒都是桂枝汤、麻黄汤，那你体质就不差了。可是你体质差点，你有的时候一感冒就小柴胡，那就少阳了。你再差点，就是一感冒就真武汤症，那就是少阴了。你体质还再烂一点的话，我们台湾很多人一感冒就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症，那你已经坏到绝阴了。所以当你这六个用药层面的基本盘都有一个认识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理。而这个清晰的理解必须是你实际上临床，让你身体有一个本能的警惕。也就是说什么叫本能的警惕，就是实际上我跟你讲啊，麻黄汤和桂枝汤在临床上的用处不一定是那么大的。李欣说过一句话，李欣说如果一个人啊，他是太阳体质的人啊，他的那个身体里面的各个元素能量都几乎是健全的，所以他是满盘皆是棋子的象棋。你呢，开药开的稍微偏一点，少了一个车少了一个马没关系，棋照下。可是呢，如果你的体质已经坏到绝阴了，你只剩下一个将一个士了，你这盘棋要怎么下你要小心了，因为再少一个子这盘棋就完了，是你能够调度的资本的多少的问题。所以这是伤寒论学上非常非常需要让我们认识到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张仲景的桂枝汤症、麻黄汤症，有多少的临床医生尤其是日本医生就说这句话，你管他麻黄汤啊、桂枝汤啊、他真武汤、麻附系一吃都好，你完全太阳篇整篇不必学，这是真的。可跟汤症你用真武汤一样可以吃好，而且没有副作用。所以你知道真武汤暖通了这个肾阳，打通了这个后脑勺浆，这效果绝对不比那个葛根把那个水气抓上来差。所以临床上呢，你会个少阴篇，一阳都不必学的。 会了太阴篇，造金的阳明篇不学也没关系，就是这样。三阴会，三阳不学没关系，如果你只要治病。可是，就是要这样一层一层学下来，你才能明白一件事。就好比说，丙中刚刚下课的时候的我，他说，如果一个人气虚用黄芪的话，我现在讲五脏阴阳虚实啊，五脏六腑以各个内脏的虚实判断，我们的那个把脉，五脏六腑的把法，不是就寸关尺，各主什么上焦、中焦、下焦的，这样的分类法吗？可是，《伤寒论》的六经根，是不论寸关尺，是你整个脉象的偏浮的、偏沉的、偏咸的，对不对？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框架，重叠在一起的脉法。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像丙中再问你用黄芪的极限在哪里，我说是这样子呀，黄芪吗？你说是补药吗？好像也是补药，因为黄芪会激活人的所谓少阳相火的这一层能量。那少阳相火昨天讲了，就是从能量的这个世界到物质的这个世界的一个界面魔网，就像那个叶子要长，叶子的灵魂先吐出一个磁场的注母，才长那个叶子。那你用黄芪，比如说受了重大的外伤，你用大把黄芪炖一个鸡汤好了，或者张锡纯的生鸡散，都是重黄芪剂。那如果说你用了这个黄芪，你说哎呀，这个中医真神，如果送西医院的话，我早就蜂窝性组织炎了，可是我这肉啪的就长完了，是不错。可是你用了黄芪，长了这个肉之后，你之后的这半年中，人会笨一点，更健忘一点，也就是这一个少阳的能量是从军转化过来变相过的。那用我们中医的负面说法叫做香火妄动，就是你把原来的感知力跟表现力的关照的这个能量，觉知的能量拿去制造肉去。所以呢，像我们在台北呢，我一个很好的学姐，当然我也是这种体质，我们是比如说我跟那个学姐都是少阴病的体质的时候，我们也会得麻黄汤症，甚至像有一些恶性流感来的时候，它必然是大青龙汤症，我们也用大青龙。可是用了大青龙，把那个恶性流感逼走了之后，你之后两个礼拜真武汤天天灌，因为你的棋子伤了。所以你想想看，光是这个黄芪，你如果照这个五脏六腑阴阳虚实的辩证，你当然很多时候会知道我气虚了用黄芪，黄芪是补气的。我今天肺气好虚啊，我用个保元汤，里面有黄芪，补补肺气，听起来在五脏六腑的框架里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是你用这个六经六气的角度来看，你是哪一块的人呢？就是你要用黄芪还能够感受到补这件事情，你在太阴的最下面。像桂林本啊，比伤寒论多一个内中加黄芪汤，就是气虚到不会大便，或者气虚到光拉稀用的方。丙中你之前用过这个方，这个方是你炒红的啊。就像我说麻黄生麻汤是李赛美教授炒红的，就是在这个点上还有个李中加黄芪汤。当然实际上在汉朝留下来的那本伤寒论是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一次黄芪，因为汉朝留下来的那本伤寒论是流感病毒的疾病交战手册。你黄芪去刺激你的这个肠膜的油网络，去产生更多的淋巴球免疫细胞，但问题就是攻击人的病毒是有至少三分之一拿免疫细胞当肥料在长，所以你感冒的世界压根就不用黄芪是对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今天感染到什么病毒。典型的吃淋巴球的是艾滋病病毒，那肝炎类的也是这样子，那 C 肝内用黄芪打坏那很多了。所以就是说补药不能乱用。